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我们第四讲啊。那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啊，是我们因着信心进入安息。我们讲的范围是从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啊，那他常常引用旧约的圣经的经文。那最主要他写希伯来书的意思是他要把这位基督表明出来啊。那之前我们知道说啊，他讲到这位弥赛亚啊，这位他们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啊，是超乎他们所想象的啊，竟然是神啊，神的儿子成为人啊。可是耶稣来的时候是一个木匠啊，那虽然他们听过有关耶稣的事，这些人可能没有亲自见过耶稣啊，但是因着这个他们传道的人啊，把这位弥赛亚呈现出来，那借着他们传道的人啊，他们所写的书啊，他们所做的见证，那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啊，在过去啊是一个样子，过去以色列人啊，神给以色列人他们的应许是一个样子，可是到了弥赛亚之后，当基督来了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之后啊，神就给这个神给他的子民跟他们子民之间的关系就是成了一个新的纪元啊，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讲说叫新约啊，过去的叫旧约啊，这是到后来会讲到这个啊。那也讲到说过去是一个样子，现在是一个样子，过去神启示给他的百姓是借着先知啊，一定是要有一个中间的传话的人啊，叫先知。可是现在呢，是借着他的儿子啊，可是他儿子在哪里呢？他的儿子在天上啊，可是到底又是什么啊？那这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他提到了有个叫圣灵啊，圣灵啊。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是合为一体啊。所以一开始你看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七节就讲到圣灵有话说啊，有没有讲到圣灵在说话了啊？那圣灵是谁啊？他这里并没有解释圣灵到底是谁，但是啊，以当时信仰的人，他们都知道说这个所讲的就是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是同样的一位啊。所以讲到是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其实就是借着圣灵小谕我们啊。因为耶稣也讲到圣灵的时候，有提到说这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啊。那我如果不去的话，保惠师就不来。可是如果去的话，就差了他来啊。所以圣灵是一个很奇妙的，他叫做保惠师，是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在旁边帮助你的那一位。那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跟门徒在一起，他就是那位保惠师啊。所以耶稣在的啊，他们好不好？他们很好啊，他们有什么需要，耶稣都帮助他们啊。医病赶鬼，肚子饿了怎么办？五饼二鱼啊，什么东西都有啊。所以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舍不得，对不对？那可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只能在一个地方，对不对？可是耶稣讲说，我去是为你们有益的，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一同在一起啊。那如果我不去的话，保惠师就不来了。所以我去的话，就差遣保惠师。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圣灵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耶稣讲圣灵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从第四章开始看哈，你也可以讲到从第七章好了哈。我们先看第七章，圣灵啊，对于旧约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也知道有圣灵，他们也知道有神的灵，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对不对？神的灵降在大卫身上，降在扫罗身上，然后就做了很大的事情啊。可是耶稣在这个我们看哈，在第七章的这个节起哈，在祝棚节的时候，第三十七节哈，节起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耶稣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这是指的什么意思啊？耶稣讲话就是很多时候是有属灵的含义，你要从灵里面去看啊。 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啊。那时候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什么？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啊。所以耶稣得着荣耀之后，圣灵就会赐下来。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有圣灵，可是圣灵并不是赐给他们啊。圣灵是当神要使用一个人，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那任务完成之后呢，圣灵可能就离开了。你看参孙，对不对？参孙不是很厉害吗？啊，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变成超人，对不对？然后这个杀完人了，哎，这个非利士人被打败了之后呢，参孙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啊。可是现在呢，圣灵赐给我们是怎么叫他怎么样？永远与我们同在啊。那如果你再翻到十四章啊，十四章的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记得哈，这个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只是要与我们同在，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跟着十二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跟着他，这样子，他们生活在一起。”耶稣受到肉身的限制，可是圣灵的话呢，是跟耶稣一样的内位，那他就不受时空的限制啊。你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在任何地方，他都会临到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为什么世人不能接受呢？因为世人不信啊，还不信的话就没有办法接受圣灵。我们信的人就得着圣灵啊，因为信的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被赦免啊，神的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啊。那边讲到神的灵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啊，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就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开启。我们有很多的话啊不明白啊，但是圣灵来的话，他就把我们带进到啊真理里面啊。所以这里我们看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另外一个第十六章啊，那第十六章讲到说啊，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了啊，你们好像是舍不得啊，你问我到哪里去啊？那第七节这边就讲十六章第七节，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啊。我若不去，宝惠师就不到你这里来了啊。但我若是去的话，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哈。后面也讲说，我现在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十二节、十三节，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讲耶稣他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他也从天上来，他讲天上的事情，可是为什么门徒还是不明白呢？因为什么？你还是要被圣灵开启啊，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就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圣灵来，我们看有很多的工作，他给我们能力，他开启我们，给我们启示，他让我们认识耶稣，他要让我们生命改变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讲到说啊，神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圣灵。再来我们可以看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啊，其实圣灵是赐给谁的？我们知道说圣灵是赐给信他的人，对不对？啊，当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又赐给我们做印记。可是圣经上也讲说圣灵是给顺从的人，有没有？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十二节那里提到哈，啊，赐给那顺从之人的圣灵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如果我们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圣灵不只是赐给我们哈，不只是跟我们同在，而且还要什么？住在我们里面。记得哈，圣灵跟我们同在是一回事，住在你里面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啊，耶稣来了啊，他有没有跟你同在？有啊，在哪里呢？在我家的车库，是不是？啊，他有没有在你的卧室里面？哈，他有没有在你的心里？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一个人跟你同在嘛。但是如果住在你里面的话呢，那就不一样哈。但是住在里面有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啊，就是有没有遵行他的话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什么？与他同住哈。所以记得。同在是我们信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可是 他要与我们同住的话呢，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遵行神的话。你遵行神的话，你就不在律法以下，你就圣洁了，你就完全了，你就不会有罪。那这样子的话，神的灵就会住在你里面。那所以我们看这边也讲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什么？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要把它分清楚啊。信是一回事情，顺服呢又是一回事啊。那希伯来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信有个人不信，还有一个讲到不信从啊。那个讲到不信从的时候，你看到原文的是都是讲到顺从啊，都顺服啊。所以我们看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个含义啊。所以圣灵来哈，我们讲到说他借着这个儿子晓谕我们，就是借着圣灵来晓谕我们啊。那旧约的时代的时候哈，我们看是有圣灵，可是圣灵呢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啊。圣灵有临到他的身上啊，就像是一件外衣哈，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哇，他就得到能力，对。但是没有住在里面。圣灵开始真正住在里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升天之后赐下圣灵，圣灵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还有最早啊，圣灵住在一个人的里面啊。之前亚当死后，亚当犯罪之后，圣灵就从来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啊。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耶稣受洗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受洗，他就看到天开了，然后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然后呢？住在他的里面，好，那边用的字是住，好，所以我们看，因为耶稣他是完全顺服神啊，所以神的灵就住在他里面啊。那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在旧新约的时候呢，圣灵是给啊，凡是认识、凡是遵行他命令的人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讲义哈，讲到现在讲的这个，因为一开始就是讲到圣灵有话说哈。那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是从许多的角度把耶稣基督表明出来啊。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那边就提到说啊，他是创造世界的啊，他是神的这个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神像啊等等的啊。然后他做了创造的工作，他做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从他的创造我们就可以认识啊，他是一个神的儿子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从他的救赎啊，他怎么救赎呢？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有没有尝了为人尝了死味啊，所以他降卑到一个地步啊，不止比天使微小啊，而且比我们都小啊，成了一个最小的来服侍我们啊。那神的原则很奇妙的就是说，神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很荣耀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却顾念那些谦卑的人啊。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七章哈，那住在至高至上哈，那永远长存的啊，他住在高天，可是呢他也乐意与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啊。所以当我们里面有忧伤痛悔的时候，其实神很乐意住在我们里面啊。那这个是神他创造跟救赎的目的，他要跟人同住啊。然后而且他称为他的居所叫做什么呢？用一个字来形容啊，他说这是我安息之所啊。你们有没有住在家里面啊，已经习惯了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们常常这个迁移的话，哇，你就一直很渴望有一个家，对不对？常常搬家，搬了一个新家之后，哦，终于可以安心了啊。我们最近有人搬了新家是吧，哎，可以安息了，对。那还没有搬家的时候，心里可能还是有点忙乱啊。那但是找到了那个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就找到了一个安息的所在啊。所以神他要不要找一个安息的所在呢？要哈。圣经上有讲到说，什么地方是他安息的所在啊？他找到了锡安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柜被抬到锡安的时候，好像神就找到了一个居所啊。好像所罗门为他盖圣殿的时候，哇，神啊，你好辛苦哈，你好没有地方住，我给你盖一个圣殿好不好？所以盖了个圣殿，神高不高兴？神也很高兴了，对。可是神说什么呀？天地是我的座位哈，地是我的脚凳，你要给我这个干嘛哈？其实神，但是神很乐意有一个居所啊。那现在神的居所是哪里呢？是我们嘛哈？讲到说神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啊。 那同样的，神也为他的子民预备一个安息的所在啊。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埃及是不是他们的家？
不是，
不是啊。神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迦南地。
迦南地啊，迦南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成为他们的安息之所啊。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说，我把你们带到这个迦南地，你们就可以享平安，你们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安息之所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安息这个观念啊。我们这个在也在福音书那边也提到很多的安息，安息到底什么叫安息啊？其实安息就是哈、啊、我们一个居所，一个安定的地方啊。神他要一个安息之所，同样的我们也要找到一个安息之所啊。那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安息之所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那在新约的话呢，新约的安息，我们的安息之所在哪里？在基督里，对不对啊？耶稣有没有讲过说啊，若有人怎啊？你们老虎担重担的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享什么得享安息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得到安息也是一样哈、啊，是要进在基督里面哈、啊。还有哈、啊，我们讲到圣经，所有圣经哈、啊，整本圣经可以说是预表耶稣，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看到旧约的，你看到新约很多很多东西你看不懂的啊，你越看不懂的话，你就想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很容易看得懂。我们讲到安息哈，到底什么是安息，我们来看有个经文哈，在希伯来书对不起，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啊，哥罗西书这边他是讲到说啊，旧约有很多的律法，我们看到读旧约立位记很烦，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都啊跟我们差太远了。可是这些东西如果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啊。在第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到底这个吃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那些的啊，或者节期啊，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很多人在争论这些啊，遗文这个节期这些规矩啊，所以他们就彼此论断。他说不需要让人家论断你们，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啊，旧约的律法都是什么？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什么？却是基督。所以我们讲到节期的时候，其实在讲谁啊？在讲基督。我们在看是要过节啊。啊，春节快到了，要吃年糕，对不对？发红包啊，弄春联，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在这边过节，但是呢，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啊。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五旬节有没有讲到耶稣？有讲到耶稣。耶稣升天之后呢，赐下圣灵来啊。祝棚节有没有讲耶稣？也有讲耶稣哈、啊。有一天耶稣要再来，神的帐幕在人间，都讲到耶稣。安息日有没有讲耶稣？也讲耶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哈，凡劳苦担重担，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影子，记得哈，旧约的所有东西都是影子，实体却是什么呢？基督哈。所以影子跟基督是跟实体不一样啊，实体是那个真实的那个东西啊，但是影子的话呢，只是你还没有看到实体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影子，对不对？像我要出现的时候，哎，人家还没看到我，看到我的影子就知道怎么样，我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影子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哎，耶稣就要来了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哈，讲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因为记得我们讲希伯来书哈，它会引用旧约很多东西，可是旧约很多东西怎么样跟新约合在一起呢？你一定要在这当中看到基督。你看第一节哈，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将来美事的影儿是什么意思？将来的美事啊，你听到将来或者那将要来的啊，更美的，那就是弥赛亚啊。将来美事的影儿，你看讲的也是同样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彼得后书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越读圣经越把它串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滋味啊。不然的话，你读的片片段段看不到神所要讲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他要在讲什么东西啊。你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啊， 彼得他见过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了，可是其他人没看过，那所以彼得在跟他们讲的时候讲说我们是见过，可是哎呀很难去形容，但是没关系，你们可以读圣经嘛，你们读旧约圣经，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到耶稣哈。你看第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先知的预言讲到旧约，对不对？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这个旧约的预言好像什么东西呢？好像灯啊。可是他们这些人在等什么呢？等天亮，对不对？当天还不亮的时候，还暗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需要有什么？你需要有灯。可是当天亮的时候，要灯要不要？灯就不需要哈，等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这才是好的哈。然后后面又讲说，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时候，希伯来书会有几个地方提到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说。但如果你翻到那个圣经，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啊，没有看到说圣灵有话说这句话，比如说他引用诗篇，他引用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他都说圣灵有话说啊。那圣灵有话说的意思就是经上记着说，那这个圣经是谁写的？圣灵写的，圣灵启示的啊。所以就好像圣灵在说话一样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第三章的第七节一开始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啊。那他是一开始就引用，这是诗篇九十五篇的话哈。你会发现诗篇九十五篇跟这个有点出入哈。记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引用的，他是希腊文的圣经七十四译本啊，所以这个用这个希腊文，我们再把它翻成中文啊，读起来跟从希伯来再转到中文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你们在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字句上的不一样，但没有关系啊，意识到就是了啊。所以圣灵有话说，所以这个是他引用的是九十五篇的经文，可是它代表圣灵说话啊。那另外啊，他也提到有个地方哈，你看在这个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十六节哈，他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说什么呢？主说这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另立新约，立的约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个是引用的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三到三十四节的话啊。那他这边也是说圣灵他说的啊，所以表示说神他启示给我们啊。那当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圣经怎么样都活过来了啊。所以你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得很枯干，对不对？你有什么有时候你读圣经会不会读得很甘甜？为什么会很甘甜呢？因为圣灵有话说，圣灵在跟你说话啊，圣灵透过你在透过经文在对你说这些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个今日若听他的话是什么时 是什么时候啊？他讲的这个事情，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旷野在旷野的他愤怒一样啊。他讲了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怎么样硬着心啊，惹神的发怒，然后试探神，有吗？好，然后最后呢，他说神就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不可进入哪里？迦南地啊。所以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倒闭在旷野啊。我们读到这个是很重要啊，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倒闭在旷野。所以他讲到是过去的例子，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因为试探神，最后的结果是倒闭在旷野。可是现在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是什么时候？现在啊。这个话是对谁说的？是圣灵在那个时候，我看啊，是在诗篇九十五篇那个诗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在提到啊。如果我们看诗篇九十五篇，你就会发现哈，他在提到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情形哈，讲说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啊！来呀，我们也唱过这首歌嘛，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对不对？我们感谢他哈， 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如何如何啊！来呀、啊，我们在他面前屈身敬拜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所以这个可能是在大卫或者在这个君王的时代哈、啊，在他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神的，他们回顾以色列人过去在旷野的时候啊，曾经倒闭在旷野，所以他后面就提醒自己说：好，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他们等于是后世的人在纪念这个事情，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提醒自己不要像过去的。所以今日是指的在那个时代的。可是现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到说，你们今日若听到这个话，你是不是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果效？也是哈，也是对我们今日啊。你过了两年之后，你儿子读到这个，对你儿子有没有果效？啊，也是今日嘛，好，也是今日。所以你看到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圣灵说话啊，神过去说话，所以今天说话，以后呢他也会说话。所以这个文字已经被记下来，圣经已经被记下来啊。当我们在读这个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以把过去的事情也当作现在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啊。所以过去他对以色列讲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啊，你们不可这个惹他发怒。那现在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啊。所以意思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啊，你们这些信主的啊，已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啊，其实你们就已经，神应许你们要进到哪里呢？要进到一个安息的所在。神赐下你们圣灵啊，神为你们预备的那个安息之所在是在哪里呢？就在基督里，那是神的国度。但是呢，神给你们这个应许，保证你们一定会到那里去吗？不一定，对不对？你记不记得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保证说，我应许要把你们带进去？也有啊，对不对？神有没有应许他们？有。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因为试探神，因为惹神发怒，最后呢，神虽然应许了，可是他们有没有进去？神却没有进去，他们却没有进去哈。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神他应许是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过去以色列人的例子，神也曾经应许给他们，可是他们所做的呢，他们硬着心，他们惹神的发怒，他们试探神啊，那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他们就倒闭在旷野啊。那这边有提到说，刚才我们有读到有一个叫米利巴，有没有？有提到玛撒，有没有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啊，那就是他们在米利巴和玛撒在那边跟神争闹啊。米利巴的意思是争闹的意思，玛撒的意思是什么？试探的意思啊。玛拉是苦的意思啊，玛撒是试探的意思啊。所以我这个也提醒我们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哈后来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啊？有一个关键点啊，我们讲到说哈，有时候我们要赢在输在起跑点，可是赢在转折点啊。那这个以色列人赢在起跑点，结果输在转折点哈。他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神差遣了十二个探子去的时候，有没有去的结果呢？神就说了什么话？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民数记的第十四章啊，讲到这个十二个探子啊，是在民数记的民数记的第十三章那边讲到十二个探子进去了啊。那可是后来他们报了恶信啊，报了恶信的结果呢，神就很生气，惹神发怒。十四章啊，十四章就说了啊，这些人二十二节啊，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啊，然后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啊所起誓应许之地，然后凡藐视我的，他们绝不得看见等等的啊。所以后来又说啊，这个恶会众，第二十七节。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到几时呢？啊，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啊，我必照你们打我口中带你的话带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如何如何的啊。最后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进去啊，但是小孩子他们所讲的妇人这些他们都可以进去啊，就如这边所讲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转折点，为什么他们后来没有办法进去？本来他们马上就要进去了啊，已经他们出来才一年多啊，他们本来马上就要进去，可是最后的结果呢，神就 在怒中向他们起誓，他们不能进去。就像这边所说的，神厌烦那个世代的人，他们观看我的作为，视我探我，然后他们的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也可以讲到我的法则，所以我就在怒中起誓。神起誓好不好？一个人啊，神起誓哈，起誓本来是一件好事哈，但是神要赐福的时候，神有起誓，对不对？神起誓啊，然后指着永生起誓说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对不对？这个好不好？很好嘛。可是神在发怒的时候，发怒的时候，我们讲说神要审判的时候，神要审判的时候，他也是用起誓。起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定义，就定义哈。我们可以看第六章哈，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五节啊，十三节那边讲到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刚才我们也看到，他也是指着自己，指着自己的永生起誓啊。然后这样他就得到所应许的。那边十六节讲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纷争。所以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不更改，就起誓为证。所以神起誓的时候表示说，他就是定义，不管你做了什么，他都是要按着他所说的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时候，神是起誓。本来这个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本来是讲应许，还没有到一个起誓的地步，可是呢，当他们发怨言，最后来神真的是起誓，可是起誓却是什么？怒中起誓啊，不是在很欢喜快乐的当中起誓赐福给他们，怒中起誓，我们看他就审判他们啊，审判他们怎么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表示说神的审判就定下来了。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进到安息之地？没有啊，他们最后都倒闭在旷野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就是说啊，不可硬着心。什么叫硬着心？什么叫硬着心？你的心啊，不听神的话啊，悖逆啊。神说往东，你就是吧，往西啊。你说起来啊，你就不起来，偏不起来哈、啊。走偏不走啊。所以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个悖逆的哈、啊。我们如果看这个心硬不硬的，我们有一个经文可以看一看啊，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你如果硬着心的话呢？会有什么结果呢？一次两次哈，你的心会怎么样？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硬哈。我们心应该是软的吧，弱做的啊。你发现你的心一直刚硬，刚硬到后来哈，神会给我们机会啊。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肯悔改的话，那个硬就会到个地步哈，到时候你就转不过来了啊。你看第五节，他说，第四节讲说哈。其实神哈，他会审判我们，可是他也给我们机会啊。他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只要我们悔改的话，神他就会赦免我们啊。可是第五节他说，你竟认着你什么刚硬不悔改的心啊，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真怒在他显公义的日子来到啊。所以我们刚硬的意思就是不肯悔改，你转不快，脑袋没办法转啊。所以讲到说你这个死脑袋硬脑袋，意思就是你就转不过来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柔软的话哈，我们会转过来。记得哈，我们一个人能够悔改，一个人能够悔改哈，是我做的决定呢，还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记得这是神的恩典哈。我们人生来有罪的哈，我们通常是不大会说自己有错哈，除非圣灵来光照我们哈。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三十一节那边讲的说哈，神将耶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什么赦罪的恩赐给神的以色列人，赐给以色列人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所以如果我们一悔改的话，神一定会怎么样赦免啊。但是这个东西是神所赐的。那同样的，你看到法老我们看到法老的例子啊，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啊。神叫摩西跟法老说容我百姓去，法老肯不肯？法老不肯。为什么不肯呢？因为神这样说，他就不听神的话，他就硬着心，有没有？ 讲到硬着心。如果你一次硬着心，两次硬着心，三次硬着心，到最后神会怎么样？就任凭啊，任凭。从这个字句上来讲，神使他的心刚硬啊。我们看最后哈，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跟法老讲的时候，法老就硬着心，好，然后神就降灾，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降了七次哈。圣经都说哦，法老就硬着心，可是到了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那个你圣经上就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意思就是神就任凭他。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出埃及记，这是神一开始他就看到的哈。一开始他就看到这个将来神会审判他们哈。你看这个在第四章，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四章神跟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啊，第21节啊，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啊，使有个小字那边写什么，任凭啊，任凭，任凭。所以记得这个字啊，任凭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就没有给他机会了啊，不管他了啊。当神不管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悔改啊。如果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有没有可能悔改？他还有可能悔改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到后来神就任凭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因为神就是已经定义要审判。从一些方面来讲说神定义要审判，从一方面来讲神就已经放手啊，他的恩典已经不在你的身上了啊。所以我们看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一章那边也讲到好几个任凭，任凭啊。好，第刚才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五节啊，他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第四节，可是你竟认着，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对。所以你看任凭啊，那同样的这个也是前面讲到说有一些人啊犯了很大的罪，罪到一个地步哈、啊、真的是很可怕啊。我们讲现在那种很邪恶的事情，这个社会上说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淫乱败坏的事情啊，可是他们说这个有什么不对呢啊，我们这是爱啊，这是自由啊啊。然后你看第21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啊，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啊自己的身体，点点点的哈、啊。那边讲到任凭啊，然后第接下来的下一节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啊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男人也是如此啊，欲火攻心，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啊。这个东西在神眼中都是很引以为争，看为可争的啊。可是神就任凭他们。啊，后面也讲啊，第28节，他们既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啊，他们成邪僻的心啊，如何如何，任凭任凭的，又在讲同样的话啊。所以过去神审判埃及的时候，神因为他们硬着法老硬着心，最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同样的，以色列人有没有硬着心？也是硬着心。当以色列人硬着心的时候，神也同样的审判他们啊，审判他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然后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40年就代表他们在旷野流浪的这40年里面啊。那最后呢，啊，这40年间他们还是一样不断的试探悖逆神，最后呢，他们是完全的灭绝啊。那这边讲说啊，神就说他们，神就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的迷糊啊，迷糊的意思就是走错路啊，迷路。我们其实就是如羊走迷啊，可是我们却要任意而行啊。明知道我们走会走错路，可是明知道说我们要遵行神的话，神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啊，可是我们却不遵行啊。我们人的个性是会走迷路，可是神给我们律法，我们就可以走在这个道中，可是我们偏偏不遵行律法，就是像是这边所讲的啊，我们常常迷糊。我们还是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哈，然后不晓得神的作为啊，这个作为就是道路法则的意思啊，你不晓得神的道路，可是神有没有给他们道路呢？神有给他们道路啊，你只要按照神的话做的话，你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可是你不遵行，最后的结果呢，你就不能够进入安息啊。 所以最后呢，神就在怒中向他们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见解啊。好，接下来哈，第十二节讲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啊。我们看到过去的人心里刚硬，我们看到法老心里刚硬，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心里刚硬？
有
有就很好了。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心里刚硬啊。他说免得你们有人啊被罪迷惑，被罪啊，罪的意思就是不听神的话。罪的定义很简单，违反律法的就是罪啊。所以如果神说这个你不听的话，这是不是罪？这个就是罪了啊。那但是最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信心哈。如果你不信的话就完了哈，因为信心使我们跟神连接，信心使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信心使我们啊能够得到那个悔改的心啊，让我们的心柔软。所以讲到说哈，过去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到安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信哈。这边就讲到信心，因为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讲到信心。信心的意思哈，我们在十一章的时候会讲解更清楚。这边只是轻描淡写的哈。我们进到安息，我们进到神的应许，也是要凭着信心哈。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不相信，我们就你知道，因为信使我们跟他连接，所以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分离了啊。就像是你看电视，对不对？哎，奇怪，电视怎么坏掉了？怎么敲怎么有问题？修理员一来很简单，你没有把插的那个插头没有把它插进去，一插就好了嘛啊。所以其实信心也是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跟神就断了线。这边讲说啊，你们有人存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神会不会离弃我们？神不会离弃我们，但我们会不会离弃神？我们会离弃神啊。我们今天相信神，明天会不会不相信？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信心哈，仇敌撒旦想要夺去我们的信心，对不对？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神会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只要我们愿意定睛在他身上哈。那边后来我们讲到这个信心其实就是从神那里来的。记得哈，我们人会失信，神会不会失信？神不会失信哈。这边讲说哈，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什么？他仍然是可信的哈，所以他不能背乎自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就是说你记得，因为不信的开始通常是被罪迷惑啊。被罪迷惑的时候，当我们开始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啊，渐渐我们就跟他隔离了哈，然后信心也会离开啊，被夺去。所以我们讲到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顺从，信而顺服啊。所以有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或者教会，他很强调信心，但是没有强调顺服啊。那我们看到他们生命也是会不完全。那真正的一个完整的生命，除了相信之外，你还要顺服啊，所以你就不会被罪迷惑啊。那我们看到犯罪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命令，我们就是犯罪。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他就是迷惑普天下人的啊。当神叫你做这个的时候，魔鬼会告诉我们什么？哎，神岂是真说如何如何的？哎，我们看夏娃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因为魔鬼知道，当我们犯罪的话呢，我们就跟神什么隔绝了啊。耶和华的膀臂啊，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对不对？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是什么使你们跟他隔绝？是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啊。这个是以赛亚书59:2的啊。所以神他可以拯救啊，他可以来赐福，但我们为什么能够得不着呢？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啊，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啊。当你犯了罪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要做的是悔改，可是我们心里又一直硬着不肯悔改的话，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就落在不信啊。最后的结果就是落在跟以色列人同样的一个光景，他们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啊。他说我们，所以我们若将起初的信，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啊，就在基督里什么有份啊。这边讲基督里有份的意思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到什么安息，对，在基督里。你发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好不好？很好哈，在基督里有平安， 基督里有爱哈，基督里有喜乐。神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不信，我们犯罪，我们硬着心，最后的结果呢？就如经上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记得还是那个听他的话，听从他的话啊，就不可硬着心啊，你赶快悔改、回转、回头啊，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因为他一发怒，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你就不能够进到安息之所啊。他说那时听见他啊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以色列人们听到神的话有哈、啊，摩西跟他们讲说，哎，神这样告诉你们哈、啊。那岂不是那啊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众人吗？这些人是从埃及被领出来的，也看到神的神迹、神的作为啊。那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啊？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呢？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啊进入安息？岂不是那些啊不信从的人吗？啊，这边不只讲信哦，而且不信从，信而顺服啊。所以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古人给我们的一个见解，他们听到神的话，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也知道啊。所以他再一次提醒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啊，在这段里面一直出现是吧？刚才我们看到在3章7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15节又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啊，记得、啊、是圣灵开始在对你说了啊，不是对以前的人说啊。第4章也是这样说啊，你看第4章的第7节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啊，所以这个话啊，过去是写给过去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可是呢，也是适用于我们现在啊。所以趁着还有今日，这边讲的说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第13节啊，我们还有没有今日啊？啊、哦，感谢主，还有今日啊！可是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说这个今日都没有了啊？有可能啊！啊，总是，所以现在我们讲，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恩典的门哈、啊、开的时候，你要不要把握？你要把握啊！如果你不把握，最后的结果呢，你就失去了机会，失去的机会你门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哀哭是吧？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啊！所以圣经有很多话提醒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哈，那另外一个还讲到说，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哈，所以你不要自己得着就够了，对不对？你要看到有些软弱的人，他们是不是需要？也是哈，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跟圣徒之间彼此的关系哈，是你要不只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哈。所以后面我们看到在信心的伟人当中的时候，也提到说哈，哎，不只是他们得着，我们也要得着，我们将来与他们一同得着哈。好，所以在这里这边有提到说，我们不是说不晓得这个神的原则、神的法则，我们都晓得啊，但是我们要听他的话啊，要进到他所给我们应许的。好，那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借镜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所以读旧约圣经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啊，其实旧约圣经是好的。这些东西哈，很多很细节的，或者我们看到一些哎呀都失败的例子啊，失败的例子其实都是我们的见解啊。你看第十章保罗讲说哈，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如何如何的哈，可是第5节讲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啊，叫我们不要贪恋，而是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一样啊。所以后来如何如何都是我们的见解啊。我们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说哎，那是他们的事啊，那是他们很不幸啊。可是记得那句话啊，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啊，就不可硬着心。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不要看到别人，不要替别人读，你要从圣经上替谁读？要替自己读啊！看到你那一部分，哎，是不是讲到我？是不是讲到我？而不想到说，哎呦，这个哇，他没看到这段经文，就是给他的。哎呀，我就告诉你，你不要替别人读圣经啊，你要替自己读啊。好，然后第4章这边就提到说啊，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啊。神过去也应许这以色列人，我们现在神也给我们这个应许啊，你就当畏惧啊，因为免得我们中间或是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啊。以色列人有没有人赶不上？有啊，这些倒闭在旷野啊。但是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啊。这边讲的福音，你可以指的是当时新约时代的福音，也可以指的旧约啊。旧约、新约，我们都听看到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他们有没有听到福音？有哈，他们的福音就是说，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与他们立约，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然后神要带领他们去迦南地流奶与蜜，这是不是福音？是哈，他们听到这个福音，可是呢，却对他们有没有好处？神之前都跟他们讲了，对不对？他们在出来的时候，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你们在那边会得享平安，如何如何的。可是呢，对他们没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啊。这个是过去的样子，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是，你们现在听到福音了啊，你们这些读者其实都是犹太人啊，犹太人你们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现在弥赛亚已经来了，可是你们现在正在受逼迫啊，你们相信弥赛亚的这些要受逼迫，你要不要回到犹太教？要不要回到摩西律法？回到那个遗文？这个你们就要做个决定了啊！但是我们已经相信的就是那进入安息。如果你相信说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啊，如果持守这个信心，我们持守这个的话，我们一定会进入那安息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到的调和的话，最后的结果，你可别进入到那个安息，不会。如果你要回到那个旧约的律法啊，你要离开神给弥赛亚的这个应许，说哈，你们在他里面呢可以得到安息的话，最后的你们的结局也是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哈。正如神所说的哈，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这些哈，这些人就是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弥赛亚已经来了，真正的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安息哈。那后来他解释哈，我们讲到安息有很多的安息，有。讲到进到迦南地也是一种安息，还有呢，礼拜天不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那这个也叫做安息啊。所以他后面解释，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神六天造天地，第七天就怎么样？第七天就安息了啊。他就讲到创世纪那边讲到那句话，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啊。那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又有一处讲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圣经上都讲这个安息，记得哈，讲安息是指的什么？耶稣，讲到耶稣啊，你就从安息看到耶稣，从神的创造看到安息，也看到耶稣啊。然后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断不可进入迦南地，也看到耶稣啊。然后呢，也讲到说啊，后来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还有讲到说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那个日子啊，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神就让他们可以得到安息。这些就代表神的救赎，这个也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安息啊。可是呢，重要的是圣经上讲那么多的安息，可是神却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意思就是啊，本来神应许他们可以进入安息，可是有人听到了这个神的应许，可是为什么不能得着安息呢？是因为不信从，他就不能够进去啊。所以他就解释啊。然后又过了许多年之后呢，就在大卫的书上又提起限定一日，如经上所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安硬着心。这个就还是一样回到刚才哈、啊、诗篇的九十五篇的那句话。所以安息是哪一天呢？啊，安息到底是哪一天？是神创造天地完了之后的那个安息呢？还是神在这个摩西的律法十诫当中所讲的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呢？还是在什么时候？他说不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说就在今日啊，你们要得安息啊，不是要等到第七天你们才可以得到安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所以我们讲到安息是随时随在啊，只要你能够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能够今日进入到安息。所以当你不可硬着心的时候，你心向着主的时候，其实代表你就已经进入安息。而且他们也可以说， 那些倒闭在旷野的哈，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可是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约书亚已经把我们带进去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得着安息了？还没有得着安息啊，因为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他们有没有安息呢？他们也没有安息啊。到后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哈。所以约书亚也没有把他们真正带到安息。这里所讲的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呢？谁把他们带进去的？就是耶稣哈。所以他说，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的话，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啊。那神再提别的日子的话，意思就是说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啊。所以他就引用这句话说哈，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是呢，自己意思就是说神也为他们预备一个安息，如果你们不遵行神的话，你们就不能进到安息，但是如果你们遵行神的话的话，你们就能够进入到安息。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这样看来并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所指的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啊。所以耶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个实体，安息日的实体，安息日只是一个影子。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到真正的安息，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完全的安息啊。那因为在基督里是怎么样进去呢？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啊，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所以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的安息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轻松啊，你就不要做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进到基督里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就不做工了，还是我们还是有做工啊？但至少说我们里面有安息，虽然在做工也不会觉得累，对。有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哈？你们划过船？划过船哈，我也是不知道去哪里哈，哇，去划船的时候奇怪，划得好辛苦啊！可是，不，刚开始的时候，去的时候好轻松啊，一下就到了。然后要回来的时候，我划得特别的辛苦，怎么回事啊？因为是逆流啊，怎么划来划去，老是到不了哈、啊？怎么越划越远，越划越远的、啊？你就知道，有一个是顺着，有一个是逆着啊。所以在安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有没有在动？我们还是在做工，可是我们做得很轻省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今日，有吗？我也做事。”所以虽然神安息了，但是神是不是安息了，他就什么都不动，什么都停下来了？没有嘛，哈。其实我们再讲到神的安息的意思是，说神歇了他的功，是创造的功。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是世界。第六天结束了之后，世界还没有在动，世界还在动，对不对？所以他按着他的全能，他创造了世界，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他又按着他的全能怎么样托住这个万有。所以意思说，他歇了自己的功是指的他歇了他创造的功，可是神有没有托住这个万有？有哈、哦。然后这个世界上开始神就没有在做创造的工作，可是呢地球有没有在转动？神就定下那个定律，自然的法则，自然的定律啊、哦，那个还在运作，啊、哦，所以耶稣讲说：“我父做事，直到今日，我也做事。”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做事，所以这个有一点讲起来有点矛盾的地方。哎，我在做工，可是我没有在做工。讲到说我们的信哈、哦，是因着我们称义是因着什么？信，啊、哦，不是靠着行为。如果靠着行为就叫做什么？做工，对不对？好，我们看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三节，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什么？他的义。好，他做这个，他称义，他有没有做工？他没有啊，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什么义哈、啊？所以我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在做工啊？ 这里说有做工还是没有做工？没有做工，对不对？我们不做工，只信，相信神，好，他的信就算为义，啊。可是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我们有没有在做工呢？又有在做工啊，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讲说，你不要为存到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对不对？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要做工，你要为那存到永生的事来做工。那众人就问他说，第二十六节的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他，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什么？做神的功。你相信，刚才我们讲说信算不算做功？不做功，对不对？可是这里呢，有没有做功？做谁的功？做神的功。哦，所以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出力。哦，这个要这样讲的话要怎么形容呢？你们有没有坐过协力车？协力车，协力车就是脚踏车，是两个人一起踩的，对不对？这样子两个人一踩就比较省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坐过？我坐过了。我坐过的时候我想说，哎，两个人一起踩的话就会比较省力嘛，爬坡就一起爬坡啊。那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去坐协力车啊，我们去淡水，淡水那边有下坡有上坡，对不对？哇，在那边发现，哎，下坡的时候很好，在平地上骑的时候也很好，可是到后来越骑怎么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哦，才发现说，看到后面有没有在踩，他也在踩啊，他也在踩，你知道踩的时候，对不对？你要吃到力嘛，吃到力的话，你才能够分摊这个力嘛。他是有在踩，可是他没有吃力啊。他说，哎呦，他好轻松啊。出力的是谁？出力的是我，对不对？因为他那个也是在动嘛，可是他没有出力，所以这个就是形容这样子啊。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安息在他里面，我们有没有在做工呢？我们没有做我们的工，可是我们做谁的工？做神的工，对不对？就像是你逆流顺流跟逆流 的情形啊，或者是讲到说你把手一张开来，老鹰如鹰展翅上腾，你没有挥翅膀，是谁把你提上去的？那个空气气流把你提上去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安息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做工的啊。可是我们有没有动？我们有动啊，我们脚有没有踩？有踩啊，我看到脚一直踩啊，我说快，那踩得好轻松啊，原来他是只做个样子而已啊。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啊，我们在主里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进入到安息啊，我们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不会出，我们不需要出力啊，但是呢，我们是做神的功，记得啊。所以为什么讲到信，从这个地方讲到说，哎，信好像是不做功的叫做信，可是到后面说我们当如何做，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所以我们不是说不做工，我们也做工，可是我们是什么？做神的功，与神同工。所以只有我们做神的功的时候，这个才能够存到永恒。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可是呢，他还是托住万有，他让这个宇宙的运转还是有那样的运转。那我们只要在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很轻省。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我们这句话也有点矛盾，安息是应该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出力嘛，可是这里却怎么样？你要竭力。那个竭力的，你可以从一个角度讲说，竭力就是你竭力的不要自己出力，要放下自己，尽力的舍己。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就是说你要顺从圣灵，你不要顺从你自己的意思，你不要按着你自己的样子做，你会发现你好像在跟神摔跤，你会发现你在出力，出到后来神本来就是，你看到有那个，如果有人游泳溺毙，就说，哎，他抽筋了，有人救他，他如果放手的话，他就很容易被救，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一直挣扎的时候就很危险，对，因为挣扎的时候人家本来要救他，到最后反而会被他给扯下去。所以竭力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我们竭力呢舍己，竭力不随从肉体和自己的意思，而是顺从圣灵啊，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我们便能进入在基督里的安息啊。所以圣徒要谨慎，免得跌倒啊，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去随从情欲或者去随从世俗，我们就会离了基督。你离了基督之后，你会发现啊，你就会失去在他里面的安息。好，最后我们看这个最后的两节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啊。这边讲到神的道，神的道我们可以讲圣经，或者讲到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的话啊，或者圣灵自己启示给我们的话。但是他这里讲到为什么讲神的道，意思就是他会讲到是圣经，旧约圣经，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许多的旧约圣经，这个都可以称为神的道，包括摩西律法、先知的书、诗篇等等的，所以诗篇又成为大卫的书。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圣经上所说的话都叫做神的道。那这个神的道这原文道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logos。 好，我们知道在希腊文有两种，一种叫做 logos， 另外一个叫 rhema。那这个两个的意思其实是蛮相近，有时候可以互通，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一般来讲说写在字句上面的，它叫做 logos。 logos 它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可是如果是 rhema 的话呢，这个 logos 可能会变成 rhema， 意思就是说这个话是对我说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啊。所以本来 logos 神的道本来就是一个真理，可是有一天这个字对我有意义。你可能读了一段圣经啊，你以前读的都没有意义，可是在那一天读这个经文特别有意义，表示神在怎么样，就在对你说话啊。以前也有弟兄姊妹也讲说啊，他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在神在对他说话啊，直到有一天忽然他也经历神对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忽然他听到人家在讲有一个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听了他眼泪就流下来。好，你说这个东西他说我终于听到神对我说话了，因为我们平白无故没事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表示说那个话他以前也听过了，可是那一天啊，好像是神对他说话，那就扎到了他的心，所以这个话就变成是一个活的啊。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活，他不是一个死的字句啊。那如果他活过来的时候他是带出生命力啊。耶稣也讲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啊，就是生命啊。他说出一句话，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啊。以西结对枯骨发预言，枯骨就复生了啊。那另外一个他也讲说是有功效的啊，意思就是说神说有就有啊，这个话一说出去释放出去呢，一定会带着能力，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成就啊。所以圣徒我们听见主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信心，你听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那另外一个呢，他所表含的意义就是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啊。那这边也讲说耶稣在启示录他讲他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那这个才可以鉴察人的心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像圣灵的宝剑一样啊，可以砍断这个魔鬼的作为。魔鬼常常就是想要做一些迷惑谬妄的事情，让我们越来越不认识真理啊。可是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魔鬼的作为都会被除掉啊。所以我们阅读圣经你会发现真理你就越来越清楚，你就会越来越认识神啊。到一个地步呢，你的魂与灵，这边讲到魂与灵啊，骨节与骨髓，这什么意思呢？魂与灵啊，我们人有身体的部分也有灵魂的部分。那也有人把灵跟魂分开来啊，圣经上有没有说有啊？这个地方就把灵跟魂分出来啊，一个叫做魂的部分啊 psyche 啊，Psuche 哈，应该是这念 Psuche， 就是我们讲 Psyche， 心理学就从这个地方出来哈。那它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天然人肉身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属感，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的这个层面哈， 它不是我们的肉体，它但是它是我们的精神层面。那这个东西可以在有形质的世界中运作，可是另外一个叫做灵哈 ，pneuma 哈 ，pneuma 是叫做圣灵，也是用这个灵啊所说的。那这个表示是神所赐给人的灵啊，这个灵当然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要跟神交通，跟神有关系是借着灵迹的啊，不是借着我们的魂。我们的情感理性可不可以认识到神？不能认识到神啊，除非你的灵啊，你重生。从灵生的你才能够跟神相交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可是这个灵跟魂啊常常混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啊。可是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灵跟魂啊给界定出来啊。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楚到底是出于人的意思还是神的灵在做一些工作啊。但是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真理的灵进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纠结在一起的东西都可以被分别出来啊。所以这是灵跟魂的部分，另外一个叫骨节跟骨髓哈，这就是我们讲到人的骨头哈，有内骨跟外骨的部分，啊，通常也是和在一起，你没办法把它分开。可是呢，神的灵可以去分开哈，以前没有开刀哈，是这么一回事情哈。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哈，外科手术也可以做的。那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神的话也带着能力，它也可以带下医治。你看到就说，哎，你身上可能有些疾病啊，但是神的话呢，有能力的时候，它就会使人的身体得着医治啊。不只是使人的身体得着医治，也讲到说我们身体有些坏习惯啊，有些已经啊生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改不过来的一些习性恶行啊，也借着神的话也可以断开啊。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然后甚至人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啊，都能够刺入破开啊。讲到我们的人心，我们的思想很多都是很诡诈很坏的东西啊。可是讲说谁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呢？可是神他是鉴察人心啊，那他造作我们的啊，所以他可以把这东西分辨出来啊。那第十三节讲到，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这边讲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被造的，表示神他是造物者，所以他既然是造物者，他知不知道我们的一切？知道我们在他面前是完全是显露出来的哈。另外一个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是什么意思呢？与我们有关系，那个有关系的原文啊，是也是 logos， 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是这个不是说讲到那个道的意思啊，这个是讲什么？讲到账交账啊，表示说我们要跟神交账，表示神他不只是创造的主。他也是什么审判的主，所以审判的那一天，创造的那一天，那个时候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在他面前是很显露很赤裸敞开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赤裸敞开的？也是哈，你想隐瞒，到时候神放一个电影给你看，你过去所做的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哈。所以第十三节那边所讲的一个创造的时候，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知道我们的本体，后面是讲到他要审判我们要交账的时候，他也都是知道我们的一切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哈、啊。讲到说神的话，所以希伯来书我们这一段是讲到的哈、啊。我们凭着信心进入安息啊，是因为这边有很多神的话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书哈、啊，让我们可以从新约跟旧约把它合在一起啊。记得哈，我们读圣经，圣经可能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啊，所以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圣灵有话说，今日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你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你的心尽量保持柔软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就很容易对你说话啊，然后不要替别人读圣经。最好你这圣经看到是说你用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责备的话也是对我说的啊。那你心里面是这样子忧伤痛悔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神就跟你靠得很近，你就会越认识神，你也会认识啊神的法则，神的真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